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，第二十章。他没有生气。你一切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，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神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，即使你还没有犯下的罪也赦免了。你可能会倾向于认为，安德烈，这是异端，但是我可以用接下来的经文向你证明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。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为此，他做了新约的中保。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所着，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呈现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就得以完全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。这些经文证明你已经被赦免一切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罪。但是安德烈，在我认罪之前，神怎么能够赦免他呢？你最好祷告他可以在你认罪之前赦免你，因为远在你认这些罪之前，他在2000年之前只为你的罪死过一次。你一切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，如果你是重生的，在你和神之间罪不再是一个问题。你可能会想知道，这意味着我可以活在罪中吗？不，因为罪仍然是撒旦进入你生命的破口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神已经赦免了所有你的罪，过去、将来、现在。但是如果你出去活在罪中，你只是在邀请撒旦进入你的生命。你会向他打开你生命的门，说，尽你最大的努力摧毁我、瞄准我。盗贼来无非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着更丰盛。如果你活在罪中，撒旦能够打开你的袋子吃你的午餐，你不会想要活在罪中。犯罪是愚蠢的，如果你活在罪中，你是愚蠢的。但是神爱你，愚顽人，他不会纪念你的罪来抵挡你，但是你会邀请魔鬼进来。如果你活在罪中，你就不会兴盛，你会阻止神的祝福，因为你没有与神配合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谈到神的恩典，保罗在罗马书里有引用这些经文。正如大卫称内在行为以外，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他说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主不算将来时态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这些经文不是说之前不算为，或者现在不算为，而是将来不算为。当你重生以后，所有你的罪，过去、现在甚至将来的那些罪，都加在了耶稣的身上，所有你的罪都被处理和饶恕了。神永远不会在将来纪念你的罪，这一点与 90% 的宗教教导是相敌对的。将近所有这样的教导将罪加在人的头上，说神不会祝福你，神不会行动。如果你在罪中，神不会回应你的祷告。现在如果你在罪中，你不会兴盛。如果这是真的，但那不是因为神没有祝福你，而是因为你允许魔鬼进入你的生命中，毁坏、杀害和偷窃。你可能会说，好了，安德烈，这有什么不同吗？无论哪种，我都不会兴盛。不同之处在于，如果你认为神对你是生气的，把你的罪算在你的头上，那么你永远都不会有任何勇气、自信或者信心。但是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可以说，神啊，感谢你，你永远都不会转离我， 你永远不会将祝福收回，因为我自己的愚蠢，我阻止了他，我给了撒旦进入我生命的机会，我欢迎他进来，我怎么能够如此愚蠢，仍然在呼吸呢？感谢你神啊，你仍然爱我。接着你可以开始对着魔鬼说，我不关心我做了什么，耶稣仍然是我的主，我拒绝允许你来支配我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，对你来说，明白你所做的亏欠都已经被饶恕了，所有你的不达标已经被挪走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很开心，神与挪亚的约是一个无条件的约。神告诉他，我永远都不会再用洪水来毁坏这个世界。他没有加上，只要你永远都不再惹我生气，或者你永远都不会再做任何错误的事情。这不是有条件的，他只是说，我向我自己起誓，我永远都不会再用洪水来摧毁这个世界。如果这个约是有条件的，神可能已经再一次用洪水摧毁这个地上。这是我们应得的，但是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约。这件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，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，因为你已经重生了。神永远都不会对你发怒，神永远都不会斥责你，不管你怎么认为，你自己的良心会来提醒你。撒旦，弟兄的控告者，定罪你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。但是神不会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神不是那个定罪你的人，你自己的心会定罪你，然后你将这个责怪在神的身上。神没有对你生气，实际上他甚至都没有在一个不好的情绪中。神爱你，更进一步的帮助胜过定罪。可以去查我的教导，战争已经结束，他将帮助你对你与神的关系更加有信心。